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之前我做过一期辟谣节目啊，讲了几个流传甚广的历史谣言。这次呢，应一些粉丝朋友们的建议，再来一期啊，挑选了五个历史谣言。我们这期先讲四个啊，其中关于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谣言，我单独做了一期，下期更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挨个说一下。网上流传着一种关于韩信之死的说法。说当初刘邦承诺韩信三不杀啊，也有说五不死的，相当于是给了他一道免死金牌。三不杀是天不杀韩信，君不杀韩信，铁不杀韩信。五不死是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光不死，见铜不死，见铁不死啊。还有说没有见铜不死，见铁不死，而是没有捆韩信的绳，没有杀韩信的刀。反正有好几种版本，不过各种版本大差不差。后来刘邦因为韩信功高震主，想杀了他，为了不违背承诺，刘邦自己不出面啊，这样韩信就看不见君主了。刘邦让他媳妇儿吕后啊联合萧何，把韩信骗到了一座漆黑的宫殿里，里面没有光，也看不见天，底下铺着地毯啊，也有说是骗到了这座宫殿的二层楼上的，这样下不见地，然后让一群宫女用削尖的竹子把韩信捅死了。说实话，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啊，一度以为是真的。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楚汉传奇》也采用了这个故事，后来才知道啊，这就是个民间故事啊，连野史都算不上。关于韩信的生平事迹主要是记载在《史记·汉书》里，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关于三不杀五不死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是后人杜撰出来的。韩信自然也不是被宫女用竹子捅死的啊，关于韩信之死，《史记·汉书》里记载的很清楚，《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说，韩信准备谋反，派人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被人告发了，于是吕后联合萧何把韩信骗到了宫里，然后让武士把韩信捆住啊，在长乐宫的中室里杀掉了他，并诛杀了韩信的三族，根本就没提到啊什么被宫女啊用竹子捅死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了，你凭什么说这是假的呢？啊，史书没记载的那就证明是假的了吗？史书也不可能记载所有的事情吧。而且你看史记里说吕后在长乐宫中室处死了韩信，但是没说是谁执行的，也没说是用什么方式处死的呀，那怎么就不可能是宫女用竹子捅死的呢？况且史书里的话也不能全信啊，史书那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怎么可能记载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呢？这种逻辑我经常在我的一些节目啊，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节目中看到。这里呢就涉及到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相关知识了啊。由于篇幅与主题所限呢，这里我就简单说几点。首先，谁主张谁举证。既然你认为存在三不杀五不死啊，韩信是被宫女用竹子捅死的，那你得先拿出史料依据，哎，比如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啊等等这些去证明才行。你不能自己提出一个毫无依据的主张，然后让别人去证明它不存在。其次，史书上记载的事情当然不一定都是真的了啊。史料辨析呢是历史研究者的一项基本能力。事实上，在历史学研究中，学者们也确实通过考证指出了史书上啊一些这个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记载的错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它往往都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才能做到，而不是你说一句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谁谁谁肯定是抹黑他的呀等等等等，像通过这么几句简单的似是而非的话就可以否认掉史书上的相关记载啊，然后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啊。要是有这么简单的话，那历史学还做什么学术研究呀？第三，史料还是史料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历史学的研究必须要基于史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啊，没有证据就不要说，不要只记住大胆的假设，还要记住后半句，小心的求证。虽然历史上的有些人物事件因为史料过少，在做研究的时候不得不采用推理推测的手段，但是这种推理也得基于史料，且要有合理严密的逻辑，你不能在毫无证据的基础上去下推测啊！我发现网上好多人啊，讨论历史问题从来都不是基于史料，而是脑洞和空想，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啊，这个肯定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你觉得是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基于什么证据和逻辑 才得出这个结论的。那就简单说这几点，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聊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话题，就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怎么出现并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历史学是怎么做研究的，等等等等。第二个谣言是关于秦桧的。有人说在我们生活中应用十分普遍的宋体字，知道是谁发明的吗？是大奸臣秦桧。秦桧别看人不咋样，可是人家是一个大书法家，字写的特别好，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按照惯例本来应该叫秦体啊，但是他名声太臭了，于是后人以朝代命名叫宋体。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确实是没想到啊，秦桧是怎么和宋体扯上关系的，这个谣言出现的莫名其妙的，我试图去理解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没想明白它是怎么流传起来的。我们先不管来源了，这个谣言辟起来很简单啊，因为宋体字呢，别看它叫宋体，但是它不是宋朝出现的，是明朝中期才出现的。而秦桧是南宋初期的人物啊，这中间差了好几百年，时间根本就对不上。而且宋体它不是一种手写字体，它是一种印刷字体。可能当初创造这个谣言的人啊，不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以为宋体和古代一些著名书法家自己所创造的手写字体、书法字体，比如欧阳询的欧体、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啊，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宋体是一种专门为了印刷书籍所创造的印刷字体。宋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书籍印刷兴盛一时，宋朝印刷的书籍版式精美，雕刻精良，校订认真啊，因此非常受明朝文人的追捧。可是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宋版书已经很少了，当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很多文人无法获得更多的宋版书，怎么办？既然原版没了，那就山寨。那于是首先在江浙地区掀起了一股翻刻宋版书的复古风潮。虽然说在北宋时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啊，但是由于活字印刷术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无论是在宋朝还是在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书籍印刷的主流方式还是雕版印刷。既然是雕版印刷，那在印刷之前就要刻版，就是让工人呢把要印刷的字儿雕刻在木板上。宋朝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印刷字体，当时的刻板工人以模仿前代名家的楷书作为风尚，其中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这些楷书大家自然就成了被模仿的对象。所以你看宋版书的字是很漂亮的，字体是仿照楷书的样式，漂亮是漂亮了，可是雕刻起来特别费功夫。明朝中期时的那些书商们啊，觉得要是完全按照宋版书雕刻，耗费时间太长，效率低，成本高，还怎么赚钱呀？因此刻版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和追求效率，并没有按照宋版书一模一样的仿造，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字体进行了改造，于是宋体字就诞生了。宋体字的特点啊，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字形方正，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笔画硬挺，在起笔的地方和接笔的地方呢都有一个小三角，有人称之为横细竖粗撇如刀，点如瓜子，捺如扫啊，横笔末端小三角。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字体特点，就是为了雕刻快速方便，能走直线的时候就绝对不要有弧度啊，从而提高效率。宋体字诞生后逐渐推向全国，也经过了不断的演变，成为了书籍印刷的重要字体。到了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正式将其命名为宋体。所以宋体字的诞生啊，和秦桧没啥关系。第三个谣言是关于成吉思汗的。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这个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俘虏了一位西夏王妃，这位西夏王妃在当天侍寝的时候呢，咬掉了成吉思汗的下体，导致成吉思汗伤重而死。这种说法流传非常广啊，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之前讲成吉思汗的埋葬地还有西夏的节目时呢，好多人都这么评论啊。这个说法呢，我很早之前也看到过，不过是在一本文学作品上。这个死因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那从历史学上来讲呢，这种说法能成立吗？我们要先看一下史书上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是怎么记载的啊，以及考察一下这种说法来源于哪里。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最主流的说法就是病死的。比如作为官方正史的《原始》，13世纪波斯史学家智斐尼所写的《世界征服者史》啊，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呢，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是研究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子孙西征的重要文献。还有史籍也说成吉思汗是病死的。史籍是14世纪初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啊，奉伊利汗之命修撰的一部官方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成书于13至14世纪的著名蒙古文史书《蒙古秘史》啊，记载的是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途中去打猎，他所乘的马被冲来的野马群惊到了，成吉思汗坠马受伤，后来他坚持不撤军，继续前进，伤势日益严重，最后死了。其实这种说法呀，也是认为成吉思汗是病死的啊，只是说明了他是因为啥病的。与上述这些重要史料记载不同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这里面呢说，成吉思汗是在攻打一个叫泰金的城堡时，膝部受了箭伤，最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而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啊，曾在1245至1247年出使蒙古，他回来后写了一本《出使蒙古记》啊，里面说成吉思汗是被雷劈死的。在这些与成吉思汗时代相近的早期史书或资料中呢，没有发现成吉思汗被西夏王妃啊咬掉下体导致死亡的这一说法。也有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呢对此做过考察，也没有发现只字片语。不过却在成书于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皇史》和《蒙古源流》中发现了这种说法的原型啊，里面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杀掉了西夏皇帝失度而忽，接收了他的妃子果儿别勒珍，果儿别勒珍深藏暗器，在侍寝时加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病重而死。大家看这记载就知道为啥说是原型了，因为涉及到刺杀的细节，这两部书也没提到。正是因为没提到呢，所以才给了一些人发挥的空间。很可能有人正是以此为基础，对成吉思汗的死因的细节进行了虚构啊，才形成了成吉思汗被西夏王妃咬掉下体导致死亡的这一说法。况且在有的专门研究蒙古源流的学者看来啊，这个原型也存在问题。首先，蒙古源流成书较晚啊，离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差了400多年，且对蒙古早期历史记载进行了篡改，因此呢，有关这部分记载的史料价值啊，显然是没有早期史料的记载的史料价值大。其次，果儿别勒珍是一个虚构人物啊，历史上不存在。第三，成吉思汗是在灭亡西夏之前就去世的啊，所以不可能有杀死西夏皇帝接收西夏皇妃的事情。另外这种说法呀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因此综上所述，就目前的史书记载而言呢，网上流传的成吉思汗被西夏王妃咬掉下体导致死亡的这一说法啊，没有史料依据啊，不靠谱，只是一个民间传说野史故事啊。当然有人要是认为它靠谱呢，那就请拿出史料依据来。第四个谣言是关于雍正皇帝的。雍正为啥会葬在清西陵而不是清东陵呢？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啊，他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今天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的昌瑞山下，哎，这就是清东陵的第一座帝陵。此后康熙皇帝也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清东陵。按照常理和惯例，雍正也应该把自己的陵寝建在清东陵，但是他却最终选择安葬在离清东陵200多公里远的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永宁山下啊，开辟了一个新的皇家陵园，这就是清西陵。之所以如此，有传言说是因为雍正是篡位上台的啊，他得位不正，于心有愧，他不敢葬在他父亲康熙旁边。这种说法很早就有了啊，很流行。不过这种解释是错的。关于雍正为啥葬在清西陵，《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朝起居注册》等这些史料记载的很清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风水问题。雍正一开始想葬的地方也是清东陵，他还曾派人前往清东陵的孝陵、景陵附近寻找万年吉地。然而这些人经过实地踏勘之后，对雍正说那里没有理想的上级家长，不能建陵。于是雍正又派人去清东陵附近的其他地方寻找，最后确定了九凤朝阳山，说这里风水好，可以建陵。 九凤朝阳山也在遵化境内，离清东陵所在的昌瑞山也不远。确定好陵址后，雍正下令开始采办各种建陵材料，并准备动工。然而在动工时却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在陵寝的穴位，也就是将来地宫金井之位啊，就是皇帝棺木放置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的土里啊，发现有砂石，穴中之土含有砂石，这是风水学的大忌。雍正对此十分重视，派人前去查看，发现不仅如此，而且还发现九凤朝阳山的风水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啊，因此不能用。从风水的角度看啊，这里确实存在问题。后来乾隆帝、道光帝选陵址时呢，都曾派人到九凤朝阳山去查看啊，也都没有选中。于是雍正派人再选陵址，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义县太宁山啊，后来改名为永宁山。山下的这个太平峪啊，这个地方，负责选址的大臣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这个地方实乾坤巨秀之区，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形式礼器，诸极贤备啊，一句话就是风水特别好。雍正也认为这个地方山脉水法条理分明，寻为上级之壤啊，非常满意。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啊，因为他担心如果把自己的陵寝建在这里，会违背子随父葬的传统葬俗，恐怕会让自己背上不孝的骂名。因此他和大臣们说，这个地方虽然好，但是离孝陵景陵比较远，孝陵就是顺治的陵寝，景陵就是康熙的陵寝啊，我实在是于心不忍，而且远离祖陵去安葬啊，是否符合古代帝王陵寝的规制典礼呢？那大臣们当然是知道雍正的心思了啊，于是引经据典，为在义县建陵寻找合理合法的依据，就和雍正说，没事啊，你看汉朝唐朝的帝陵虽然都在陕西，但是很多也都是分开建的，彼此之间相隔远的四五百里，近的也有两三百里啊，现在位于太宁山太平峪的万年极地，虽然与孝陵景陵相隔数百里，但是两地都离京师很近，同居基辅，并列神州，其实并不遥远。雍正一听，这说到自己心坎里了，哎，于是下令正式在此地建陵。有人可能会问，清东陵的风水要是不好，那为啥后来的乾隆、咸丰同志还会在那里建陵呢？难道他们不在乎风水吗？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乾隆、咸丰同志的帝陵的风水呢，确实没雍正的好啊，虽然不错，但是存在一些先天的不足，最终因为各自的原因，只能通过人工的手段加以弥补啊，补足了风水。这个风水啊，先天不足是可以通过后天来弥补的。比如乾隆，当时就有人跟他说了呀，他那块地方虽然风水确实很好啊，但是还是差点意思，要不去别的地方选选？乾隆最终以大局为重，没同意啊，因为他要是再选其他地方，那就等于是在开辟了一个新的陵区了。清朝皇帝就葬得太分散了，而他要是为了十全十美的风水啊，选择葬在清西陵的话，他又担心以后子孙都学他啊，都葬在清西陵，那清东陵就凋零了。因此最终他还是决定葬在清东陵。而雍正要求比较严，他希望自己的陵寝所在地是一个天然的风水宝地，所以最终决定葬在清西陵。好的，那关于这四个历史谣言呢，就讲这么多。下期节目我们就来讲讲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这个谣言啊。一开始听到这个谣言时啊，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炸裂啊，这谣言真的是越造越大胆，越来越离谱了，啥话都敢说。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